第九日结束了，你们越来越接近完成十日的静修。在这个方法上努力了用功了九日，你们应该认识怎样去在日常生活应用这个方法。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失去了你们参加这个课程的目的，那就变成一种仪式礼典，一种内观的仪式，内观的礼典，这样完全没有帮助。内观的目的不是这样的。内观是生活的艺术，怎样过住恰当的生活、道德的生活、安详的生活、和谐的生活，对自己有益，对其他人亦都有益。但你要不断地检视自己，看看内观是不是教到你怎样过恰当的生活。你回到家呢，要每日早晚练习就可以做得到了。但如果你只是好像机械式地在那坐一个钟头，好像在那数念珠一样，即使你每日早晚地打坐都不会有用的。在日常生活里面，你都要看看这个方法怎样开始帮助你，在类似以往发生过的事情你怎样应付，你怎样面对生活中的起伏。痛苦可能出现，你可以几快就能够脱离痛苦呢？就好像这样持续这样检视自己，假如你发觉生活中没有了改变，没什么改变，那一定是有些地方出错，可能是这个方法不好，也都可能是你做得不对。但是这个方法是好的，因为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得了利益，过去也都帮助过很多人，这个方法是无需怀疑，所以应该是你做得不对。这样的话，你就要找老师或者助理老师，看看你哪个地方出了错。如果你依住正确的方法来修炼内观，生命中一定开始会有好的变化。不要想着有什么奇迹，但是应该开始会有一些改变的。以往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可能再度出现，有些不想要的事情呢发生了，有些想要的就没发生。有些人不礼貌，你就起了反应。你的反应是不是跟以前一样那么强烈，维持一样那么久，抑或有些改变呢？当你生起了反应，你可以几快就能够察觉到，可以几快就能够开始察觉感受，脱离负面的情绪，同埋有没有对起初令你产生了负面情绪的人产生爱或者慈悲。持续这样检视你自己，可能在十次当中，你面对类似的事情有九次呢，你好像以前那样起反应，没有任何的改变。但起码十次里面有一次，如果你没有起反应，如果你开始观察你的呼吸，你的感受，那就是一个大进步。十次里面有一次，跟住会变成十次里面有两次，有三次，就是这样，你会发觉你确实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了。例如以前经常发生的事情出现了，你生了反应，产生了负面的情绪，产生了愤怒。在以前呢，你通常会愤怒中打滚，可能持续了八个钟头。在这八个钟头里面呢，你一直很激动，愤怒愤怒愤怒。现在你发觉只是激动了六个钟头，六个钟头之后呢，你开始微笑。跟着你会发觉只有四个钟头你就开始笑，跟住两个钟头、一个钟头、半个钟头、15分钟、5分钟。如果痛苦的时间没有缩短，你就跟以前一样那么痛苦。假如你以前要痛苦8个钟头，现在你只痛苦了6个钟头，你赚了2个钟头，你少了痛苦，你开心了4个钟头。假如你只是激动了4个钟头，你只是痛苦了4个钟头，就是这样。持续痛苦的时间一定越来越短，短一点，短一点。虽然你还没开始观察到你的呼吸和感受，但是你会发觉痛苦的时间短了，短了，强度也都变弱了，弱了。没有魔术，没有奇迹，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会帮助你。这些是自然的法则。假如你在这10日一直玩感受的游戏，这样你的修行就不会有好的成效。 我不断咁提醒啲学员，重复又重复，但好不幸呢，仍然有啲人需要再嚟参加课程十次、二十次，有啲甚至一百次，然后一啲改变都冇，冇任何嘅改变。咁系因为佢哋咧喺度玩感受嘅游戏，一旦有愉快嘅感受咧，就非常高兴啦。哇，太美妙啦！我嘅静坐真系太美妙啦。一旦有粗重、坚硬、唔愉快嘅感受咧，佢哋就非常沮丧。啊，我嘅静坐太差啦。咁唔系内观，咁样系完全同内观背道而驰嘅。无论系愉快或唔愉快嘅感受，呢啲都系冇分别。感受嘅特性系咩嘢呢？睇下，佢哋系无常 anicca， 生起又灭去。每当有感受咧，你都要了解佢嘅无常 anicca， 睇下生起灭去，生起灭去。有咗咁对 anicca 无常嘅了解咧，你嘅智慧就会增长咗，你嘅平等心增长咗。呢啲就系你善用内观嘅好处，否则就系冇乜嘢利益。假如你一直系玩感受嘅游戏，有愉快嘅感受就高兴，一有唔愉快嘅感受就沮丧。咁即使你不断咁参加课程，不断早晚嘅持续静坐，你可以期待有咩嘅利益呢？系唔会有任何嘅利益嘅。有时一啲唔想要嘅事情发生咗，即使你生起咗愤怒嘅反应，点解持续嘅时间短咗呢？而且你仲未开始观察呼吸或者系感受，咁系因为你早晚嘅练习。虽然你冇刻意咁样去观察呼吸或者系感受，但你嘅心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去观察。你一直好激动，但系一个钟头里边咧，可能有几个片刻你系观察紧你嘅呼吸，观察你嘅感受。下一个钟头会有几个片刻，好几个片刻。呢啲几个片刻都系美妙嘅片刻，就好似你喺度高速咁样开车，就要撞到啲嘢啦。假如你稍微刹车，车速就会慢啲。车速依然系快，但你又再刹车。原本可能要高速开八个钟头，而家只系六个钟头就可以停咗架车，然后再变成四个钟头，然后两个钟头，然后一个钟头。你强烈嘅愤怒可以令你激动咗八个钟头，而家你无意间踩下刹车仔，咁系因为你嘅练习，每日嘅练习，而唔系玩感受嘅游戏。如果你喺度玩感受嘅游戏，会发生咗啲咩呢？外面嘅世界发生咗一啲你唔中意嘅事，令你有唔愉悦嘅感受，于是你生起咗愤怒。当你觉知到感受，你又对佢生起咗反应，你又再起反应，咁你就冇法子脱离你嘅痛苦。喺未修内观之前，呢啲就系你一直嘅作为。一有唔愉快嘅感受咧，你又对佢产生咗负面嘅情绪。你冇保持平等心。如果而家又有唔愉快嘅感受，但你适当咁处理佢，一有唔愉快嘅感受，你微笑，哦，呢啲系无常嘅。等我睇下佢可以维持得几耐。呢啲系无常，佢生起又灭去，生起又灭去。你会发现咁样嘅观察开始喺度帮你，就系咁样喺你每日嘅生活当中，持续不断咁样检视你有冇善用内观。唔好期望一个十日嘅课程就能够令你完美得冇晒负面情绪，冇晒激动。哦，唔好咁样谂。呢啲会越嚟越少，少啲，少啲，咁样已经好好啦。你会发觉你喺法嘅道路上，喺解脱痛苦嘅道路上，慢慢同埋稳定咁样前进。每当有痛苦产生，每个人都想快啲脱离，冇人中意喺痛苦中打滚嘅。我哋嘅无明令我哋喺痛苦中打滚，长时间喺痛苦中打滚。以前嘅圣人智者，甚至一般人，都一直喺度揾脱离痛苦嘅方法。佢哋发现，当生命中有唔愉快嘅事情发生，我哋就会变得非常咁痛苦。呢件事一直喺度冲击我哋嘅心，令我哋更加痛苦。所以啲人谂到用分散注意力嘅方法，你可以去追逐感官嘅享受， 例如有人非常痛苦，为了脱离了痛苦，分散注意力，他们就去看戏，去戏院，去跳舞，去酒吧等等。他觉得是的，我现在脱离了痛苦了，但其实他没有脱离痛苦，因为所有这些感官的享乐会令他的心生起了执着，而执着和痛苦是并存，人只会变得越来越痛苦。他们是硬币的两面，当你对感官享受或对任何的事物起了执着，一旦你没了它，你就会变得非常激动，非常痛苦。你并没有脱离痛苦，这不是解决的方法。有些圣者忠告我们，分散你的注意力在其他的事物，不要去追逐感官的享乐。例如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了，你开始生起了愤怒，那就站起身走下，如果这样没用，就起身喝杯水。你在这里分散你的注意力，如果这样都没用，就开始数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在这里分散你的注意力。假如这些都没用，他们就还有一个解决的方法，以前有用，现在仍然有用的。如果你对某个神、女神、圣者、解脱者或者是开悟者有信仰，强烈的信仰、强烈的信心，可以在心里面默念着他的名号，不断地念诵、念诵、念诵。由于你的信仰很容易可以念诵，你一边念诵，你的注意力就会分散到在其他地方，你的愤怒减退了，你觉得你自己已经脱离了愤怒。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只要你想象某个神、女神、圣者或者觉悟者的形象，持续地观赏着这个形象，你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你会觉得你在这里脱离心中生起的愤怒、痛苦或者是负面的情绪，你在这里解脱着，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似乎是你念诵了这些名号就将负面的情绪推走了，但实际的情况刚好相反。这些觉悟者，他们觉悟是因为他们完全探索了整个身心的领域，超越了整个身心的领域，而且经验到在这个范畴之外的事物，他们经验到永恒的真理、终极的真理、完全的自然法则。他们了解到，当你转移注意力的时候，好像已经将负面情绪放在一边，但事实上你是压抑你的负面情绪。他从心的表层脱离，但是被逼到深层里面。在心的表层，你以为看下，现在已经没了愤怒或者憎恨、敌意、激情、恐惧，无论什么负面情绪现在都没了，但是在深层，负面的情绪被抑压，在潜意识层面或者是半潜意识层面，它还是在这里打滚，它是一直在这里增加、增加、增加，你还未脱离痛苦。逃避是解决不到问题，觉悟者发现，观察它，观察它。每当负面情绪生起，比如说激情，不要抑制它，亦都不要纵容它在语言或者身体上的层面发泄。同样，如果生起了恐惧、愤怒、憎恨或者忧虑，不要抑压他们，亦都不要被他们在言语上表达出来。觉悟者提出一个中道，观察他，愤怒生起了，观察他，激情生起了，观察他。如果你观察他，你就不是在这里压抑他。只要你客观地观察他，你就不是在这里表达他。只是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些不正的烦恼会变得越来越微弱，弱啲弱啲，最后灭去。它没了变成一个难题，你的难题已经被你的观察化解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很难修炼，非常难修炼。当一个负面情绪生起，比如说愤怒生起了，你就很快被它制服，被它压倒，非常困难。你没办法观察，你没法子观察的事物就解决不到问题。理论上行得通的，但你没办法做得到。那就一定要人提醒你了。 你要有个私人的秘书在你身边，每当你愤怒生气，你的私人秘书就要提醒你，哦，主人啊，你愤怒生气了。佛陀说，观察你的愤怒，观察你的愤怒。你的私人秘书一日只能工作8个小时，而你又不可以跟你的愤怒协议，在你的私人秘书不在的时候不要生气。他可能在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随时光临，所以你要有3班3个私人秘书。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劳工法例，雇主要提供相当多的假期，所以你要请4个或者5个私人秘书，边个负担得起啊？好啦，假设有人负担不起，每时每刻都有个私人秘书在你身边，形影不离。当愤怒生气咧，你的秘书就会话：啊，睇下主人，愤怒，愤怒，脱离愤怒，观察愤怒。你第一件事会做就是刮佢一巴，蠢材，使乜你教我啊？我自己会做主，我知道我应该点做。愤怒，愤怒始终就是愤怒。好啦，假定你冇咁做，你多谢佢。好好，你嘅职责就系咁，你提醒咗我，非常好。而家我就要观察我嘅愤怒。要点样观察愤怒呢？愤怒冇形状，冇颜色嘅。假如你牵埋双眼，试下观察愤怒，你会观察到啲咩嘢呢？只有你愤怒嘅对象，某某人咁样讲，某某人咁样做，一啲唔想嘅事情发生咗。而想要的事情就没有发生，你不断在这里想这些东西，你不是在这里观察愤怒，你是观察愤怒的对象，这又刺激了你的愤怒，你的愤怒越来越强烈，你这样不是观察愤怒。觉悟者给我们的训示或者是劝解都是实际的忠告，他们知道当负面情绪生起，任何人都很难去观察这些负面的情绪，抽象的负面情绪，但他们理解到身心是完全交互作用，一旦心里面生起了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愤怒或者是激愤或者是恐惧，任何的不正的烦恼，在身体的层面上就会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稍操纵的层面，另一个是稍微细的层面。在稍操纵的层面上面，你的呼吸会变得不正常。当你感觉到愤怒或者是激情或者是恐惧，呼吸不可能维持正常，它会变得快一点，粗一点。当这些不清净的烦恼去了，呼吸又恢复正常了。这些就是在呼吸层面上的变化。而同时在较微细的层面上面亦都开始了变化，一些生化和其他的反应。心跳可能加快，可能觉得热，可能开始出汗，可能很紧张。在身体上面一些生化的反应开始发生，这些是两种变化的开始。要观察抽象的愤怒，抽象的激情是很难，但只要你练习观察呼吸，观察身体的感受就比较容易。这些是觉悟者的教导，道理很清楚，一般人只要努力的练习就很容易学会观察，即使抽象的愤怒、抽象的激情都可以客观地观察。那就是为什么觉悟者说观察你的呼吸，观察你的感受。当你观察呼吸和感受，你并不在这里转移注意力去其他地方，这个感受，这个呼吸就好像硬币的另一面，硬币的一面是你心里面的负面情绪，另一面就是你身体里面发生的变化。你的呼吸变得不正常，或者你的身体上面生起了感受，你是在这里面对着问题，你并没有逃避问题，你没有抑压问题。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方法，就要努力练习，冇魔法，冇奇迹，心嘅旧习性模式总系重视外在嘅事物，外在嘅事物从来唔明白内在所发生嘅事。内观帮助你检视内在发生嘅事，呢啲比外在嘅事物更加重要。当我哋只重视外在嘅事物咧， 总是错觉地以为外在的事物令我痛苦，我的痛苦是因为某某人这样说，某某人这样做。我们会一直认为痛苦的根源全部都是外在外在外在。做丈夫的会说，如果我太太改变了一点，我们的家庭就会好像天堂，样样事都会很顺利。她一定要改变一点。问做太太的，她会说，我先生要改变一点，只要他改变一点、这样样样事都会变得美妙的。爸爸会说要个仔改变一点，个仔会说爸爸改变一点。外母会说要女婿改变一点，奶奶会说要新抱改变一点，而女婿新抱就说要外母要奶奶改变一点。除了我，每个人都要改一点，我完全没有问题，我有哪里不对啊？我们只是将责任归咎于外，外在，我们总是觉得痛苦的根源是外在，外在。所以我们穷一身的能力、力量去改正外面的事物，矫正外在的事物。我们的大错就是遗忘了我们内在发生的事情。你在这里浪费精力，要改变别人很困难，你不可以控制别人。你怎样可以改变别人呢？即使某个人做了全世界唯一的统治者，权力很大，他终其一生亦都不可能令一切事物都跟随着他所想要地发生，完全没有违反他的意愿，这是不可能的。甚至假如他用了他的权力去改正或者矫正某人，怎样可以保证其他人不会做到些违反他意愿的事情呢？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改变全世界，但你确实可以改变你自己，确实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在我们国家有个这样的讲法，道路上满地都是荆棘，满地都是碎石，很难清除。你走在上面，荆棘和碎石会令你很难走。最好解决的方法呢，就是穿着着鞋在上面，你得到保护，不用担心这些荆棘，他们还在这里，就由得他在这里。或者是太阳，太阳很猛烈，你就想太阳弱一点，太热了，你做不到的。不如拿把遮遮下太阳，然后走快两步，这样就不怕太热了。所以你要保护自己，而观察你的内在就是保护你自己，那就是当你修炼内观开始做的事。除非你了解了实相，完全的实相，否则你还是在这里妄想。Panya 智慧， Panya 这个字原意就是 Pakarana Janati Dipanya， 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事情。如果你只是从一个角度来了解问题，那只是部分的实相，部分的实相总是扭曲的实相，对你是没有帮助的。当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你就越来越接近完整的实相，然后妄想就会远离，然后你的决定就是好的，你的行为就是好的，因为你观察到完全的实相。有一个古老的故事，五个天生盲的人被带到一个大象的旁边，他们没见过大象，因为他们一出世就盲了，啲人叫佢哋去摸只大象，同埋形容一下象系点嘅样。有个人摸到大象嘅脚，啊，我知道啦，佢好似条柱咁。对佢嚟讲，大象好似条柱。另一个人摸到大象嘅尾巴，啊，佢好似支叉，好似支扫把。对佢嚟讲，大象好似支叉，好似支扫把。就系咁，五个盲人都形容咗他们心目中的大象，每个都对，但是只是对了一部分，跟真相相差很远。同样的道理，假如你只是从一个角度去看事情，那只是部分的实相，扭曲的实相，你所有的决定都会出错。内观可以帮助你，攀呀智慧可以帮助你，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事情。很多人漏了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一个人 由出世中张开双眼，就只是一直望着外面外面外面，从来都不会理会到里面发生什么事。现在内观给你另一个角度，外面发生了的事情，等我看看里面有什么发生。所以你现在不是看到扭曲的实相，是在这里，不是单是从一个角度去看。你至少有两个角度，外面、里面。再进展下去，你会从更多的角度看事物。但这个从里面看的角度是非常重要的角度。现在你开始觉得你的痛苦100%是外在的原因。但当你继续在道上前进，你就开始向内观察事物，很快你就会开始理解，没错，外面有事情发生，但里面亦都有事情发生。因此我痛苦是一半由于外在的因素，一半是由于内在的因素。没错，你开始分担50%的责任，你做了一些事去改变了自己的一半，几好。如果你正确地修炼内观的话，那个时刻还会来的，一定会来。到时你开始领会到，我痛苦的原因是100%来自里面，和外面的一点都没关系，100%是由于内在的因素。外在没什么东西可以令我痛苦，正如外在没什么东西可以令到我快乐。我真正的快乐100%源自里面，我的痛苦亦都是100%源自里面的。然后你就开始从里面用功，你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里面的事物，整个生命的模式将会改变，你会很容易地脱离痛苦，因为你已经开始观察内在的世界。举个例子，有个人做了一些事去伤害你，对你是非常的不公平，于是你就告上法院了。我不知道你们国家的情况是怎样，在我们印度呢，当诉讼上到法院要用很多年的时间去处理的，由地方法院去到高等法院，再到最高的法院，大概呢是要用7年的时间。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审阅全部的文件，所有的证词，最后判断对方100%错，你完全没错，对方会有应得的惩罚。于是呢，首席法官依照国法呢去惩罚了对方。但是如果你是个有智慧的人，你就会想，如果我没错，如果最高法院的法官说我没错，为什么我还要受7年的煎熬呢？7年来日日夜夜，我的心没有片刻的安宁，一定是有某些的自然法则，全能上帝的法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要受到这样的折磨。现在经由内观，你开始明白到为什么你受到折磨，你自己要负责。因为时时刻刻你都很激动，充满了负面的情绪，某某人这样对我，某某人又这样对我，你自己要负责。你的内心一直都很激动，譬如说发生了一件事，有人走来侮辱你骂你，他是你的敌人，他不想见到你开心，他要你不开心，这个就是他来辱骂你的理由，辱骂你的原因。他闹你一次令你不开心，然后走了，有什么发生？他只是要你不开心一次，因为他只是闹了你一次。现在情况是怎样呢？你的反应是，好，跟我斗，你想我不开心，我会继续地嬲你几个钟头、几日、几年。有时你可能说，他这样侮辱我，我这世都会记住。你这世都记住？你答应了谁啊？你这世都在痛苦地狱中打滚，我7世都会记住，7世都在地狱中打滚，疯狂，你在做什么？首先是自己的错，有人将侮辱当礼物送给你，你就接住了，有人破口大骂，那是他的问题， 他们充满了负面的情绪，这些是他们的痛苦。你何苦要去分担他们的痛苦，承担他们的痛苦呢？又好像佛陀一样微笑地说，好了，我不接受你的礼物，假如你要因为这样而受苦，那你就去受苦了，我不可以替你受的，我不可以受的。接受这份礼物本身就是大错，但你仍然在这里打滚，你成日记住他这样侮辱我，你在心里面不断地排练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几年，没人替你负责，你自己要负责。当你越来越深入检视内在的真相，事情就变得很清楚，非常清楚。我要负责，每当我生起了反应，我就为自己带来了痛苦。对外在发生的事情，我不起反应，我就不会痛苦，我就能够微笑。整个责任都在我度，在我内心的深处。我一旦改变了这个习性模式，我就能够脱离痛苦，我就能够开始过更好的生活。但这需要很多练习的。如果你正确练习外观，亦都清楚了解到练习的方法，那就比较容易地做得到。这个物质的结构，即是身体，是怎样的运作，不同的感受生起，是怎样造成生化的反应。我们的心，心的四部分是怎样的运作，色蕴 Viana 心的认知部分是怎样运作，想蕴 Sanya 辨别的部分是怎样运作，受蕴 Vidana 感受的部分是怎样运作，行蕴 Sankara 习性反应的部分是怎样运作。假如你不断地观察它，你会注意到第四个部分行蕴 Sankara习性反应的部分变得很强烈，而第一部分色蕴 Vijnana 认知的部分，客观观察事物的部分变得很弱很弱，第四个部分就变得非常之强烈。哦，这个就是你痛苦的原因。你不断地练习内观，就会发现这第四个部分 Sankara 行蕴会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甚至当你有所反应，只是好像是水面画条线，不会好深。而第一部分的色蕴客观的观察观察观察会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你就能够轻易地脱离你的痛苦。如果你不正确地修炼内观，你就不可以期望有好的成果。当你保持观察实相，就会好清楚哪里出错，痛苦在哪里生起，为什么生起。否则你会说，我一看到这个人呢，我就会产生负面的情绪的。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如果是，那就是说那个人有些问题，那个人的生理化学令你起了生化的变化，从而呢生起了负面的情绪。假如这点是没错的话呢，那任何一个人见到这个人呢，必定会产生了负面的情绪。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假如有五个人同时见到这个人，一个可能会产生了负面的情绪愤怒，另一个人可以产生了激情，第三个人可能产生了恐惧，第四个人可能产生了其他的情绪。五个人生起不同的感觉，哦，那就很清楚了，问题不是那个人，而是我。每个人的问题都是自身里面的。举个例，有个很有才华的画家用画笔和颜料呢在帆布上画了个画像，一个很漂亮的画像，非常漂亮。有个人看着这个画像说，啊，很漂亮，这个人真的很漂亮。他的心已经失去了平衡，我要跟这个人一起生活，他真的很漂亮的，我一定要跟他一起生活。那些人跟他说，你真是疯狂，这个是你从想象中创造出来的，不是真的，你要跟他在画像中一起生活，有什么可能啊？哦，不得，我不能够没了他的，我一定要跟他一起，真是疯狂。同样，这个画家也可能画了另一个画像，个样非常可怕，非常凶猛。哦，这个人好坏，好恶，他要毁灭我，他要吃了我， 请你哋救下我啦，请你哋救下我。啲人同佢讲：你真系疯狂，呢个系你创造出嚟嘅，你自己想象出嚟嘅，你喺度做乜嚟啊？我哋可以话呢个画家疯狂，但系我哋个个都系喺度玩紧同样嘅游戏。我哋每个人都一直喺度创作画像，然后我对呢个画像咧就产生咗反应。我哋每个人都一直喺度创作雕塑，然后对呢啲雕塑像生起咗反应。佢哋完全都系想象嘅画像同埋雕塑像，但系我哋对呢啲假象产生咗好大嘅反应。举个例子，20年前某个人讲咗啲嘢或者做咗啲嘢，令我即系我嘅上韵生日唔开心嘅事，我嘅上韵就话真系好差。当上韵生日一话真系好差，我嘅行韵Sankara就起反应啦，真系个坏蛋。我生起咗负面嘅情绪，而且对呢个人塑造出一个形象，大坏蛋，大坏蛋。20年嚟，我都冇再见过佢。隔咗20年啦，我见到呢个人，而且开始起反应，大坏蛋，大坏蛋。哦，喺呢20年里面，佢可能已经成为咗圣人，边个知道噶？而且起初都只不过系我嘅想揾山日话大坏蛋，其实佢可能唔系咁坏，边个知道？呢、这个只系我创造出嚟嘅。是我塑造这个人大坏蛋的形象。现在我是对这个创造出来塑造出来的形象生起了反应。这个形象介乎是这个人的实相和我的反应之间。而我就是对这个介乎两者之间的形象产生了反应。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20年前某个人讲了一些或者是做了一些令我即是我的上韵生日喜欢的事情。我的上韵生日给了他的评语。啊，非常好的人，完全是正人君子，完全是正人君子，好难得的圣节，好难得的圣节。20年来我没有再见过他。隔了20年我仍然有这样的形象。啊，完全是正人君子。他可能变成了个坏蛋，在这20年里面他可能变了很多。边个知道他可能原本就是个坏蛋，只不过是我们想找山也说完全是正人君子，完全是正人君子。我是对我的想象起了反应。事实会变得越来越清楚，只要你开始检查你心的四个部分是怎样运作，身心的结构是怎样互相影响，这些都会变得很清楚。只要你观察，保持客观客观客观。同一个人，同一个物件，俾五个唔同嘅人去睇，会有五个唔同嘅印象。佢哋系对各自所产生嘅印象起反应，而唔系对呢个人。甚至同一个物件，可能经过我嘅任何感官更换，眼、耳等等咧，喺唔同嘅时间有五次唔同嘅接触，相同嘅物件，但系我哋会有五个不同的反应的。例如我听到某些话，我听到相同的话五次，而我就有五个不同的反应。如果我是个好的内观修行者，道理就很清楚，只是个例子，不是事实，只是个例子。有一晚我和五个学生散步，天有点黑，有个人呢就睡在小路上面，有个学生踢到这个人，这个人就大叫：你盲的，你冇眼噶！我听到呢啲话咧，身体有啲美妙嘅感受，好愉快嘅感受，一股流畅嘅愉快感受。有人闹你冇眼噶，而我有一种非常愉快嘅感受。呢个系第一个情景。第二个情景，我一个人散步，我踢到呢个人，佢用同样嘅话，同样语气大叫：你盲噶，你冇眼噶。今次呢，我发觉我冇愉快嘅感受，冇愉快感受，我感觉到有啲唔愉快。第三个情景都系个例子咋，我同五个学生散步，我又踢到呢个人，佢又用同样嘅话大叫：你盲㗎，你冇眼㗎。而我发觉我唔愉快嘅感受比上次更严重，同样嘅话 点解差别咁大呢？第四个情景只系个例子啫。我一个人散步，我踢到呢个人，佢再用同样嘅语气大叫：你盲噶，你冇眼噶！忽然间我发觉，系我个仔把声，我个仔闹我：你盲噶，你冇眼噶！哦，感受太难受，太难受啦。第五个情景只不过是例子啫。我同五个学生散步，我踢到呢个人，同样咁闹我。我认到我个仔，而家简直完全唔能够忍受，唔能够忍受。点解呢？我听到同样嘅话五次，点解每次嘅反应都唔同呢？到底系点解呢？好嘅内观修行者就知道发生咗咩事。当我第一次听到呢啲话，我嘅上蕴就话啦：系呢啲系辱骂嘅话，但唔系闹你，唔系闹你嘅，系闹你嘅学生。呢啲学生，我成日都教佢哋啦，要留心，要留心，行路要保持觉知，要用心行路。佢哋太唔成熟，佢哋乜嘢都唔识。而家佢哋撞到人啦，就要俾人闹。我系内观嘅老师，我唔会犯呢啲嘅错。嗰个人唔系闹我，系闹我个学生。我全身有啲愉快嘅感受。人由出世开始咧，经过成长就变得有理智。其实系变得咗有理智，亦或系失去咗理智咧，边个知？但世俗总系话俾我哋变得有理智。我哋做嘅第一件事就系打造自己嘅形象。我郭恩卡，而当我打造我自己的形象，我会打造一个好靓嘅郭恩卡，美好嘅郭恩卡。我将呢个形象摆喺心里边供奉，太美好啦！郭恩卡非常美好。而家系第一个情景，我发现嗰个人闹我个学生，佢哋唔成熟，而我系内观老师，系非常成熟嘅人。等等，我的形象又提升咗噃。啊，真系好，郭恩卡非常好。其他人都会犯错，但郭恩卡唔会犯错。第二个情景系同样闹人嘅话，而我嘅上蕴山羊话：而家呢啲话系闹你，唔系闹你嘅学生。啲学生唔喺度，呢个你自己打造嘅形象，同埋对呢个形象嘅执着被粉碎咗。有人闹我，我一个伟大嘅内观老师。你有咩事啊？你冇流血，仲未死？有咩问题啊？喺度叫咩嘢啊？整个态度都唔同咗，开始有啲唔愉悦嘅感受。跟住第三个情景，点解呢次更加唔开心呢？因为咧，我有五个学生一齐啊嘛。人打造咗自己嘅形象，供奉咗自己喺心里边，而且对佢产生咗一个好大嘅执着。这个情景本身就是疯狂。而另一件事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建立了一个好形象。每个学生一定以为郭恩卡是美好的，哦，郭恩卡非常美好。为了建立美好的形象，我们演出了很多不同的戏，扮演了很多不同的事物。我用了很多心机在我五个学生里面建立了好的形象，现在形象被破碎了。在前一个情景只是有一个形象破碎，现在有五个形象破碎，我感觉很不开心，五倍的不开心。如果有人骂我，而只是得我一个人，我可能觉得他骂我无所谓。现在有人当众骂我，是咁多人面前闹我，闹就系闹。你一个人或者有其他人喺度，有咩分别呢？分别在于你喺好多人心目中树立咗你嘅形象，而当你嘅形象被粉碎，你会加倍咁唔开心。当你更加深入探讨同埋分析，事情就会变得越嚟越清楚。第四个情景，点解更加唔开心呢？我而家我个范围大咗，我嘅，我开始创造咗我嘅形象，我个仔、我个女、我太太、我个丈夫、我个妈妈、我个爸爸、我个呢、这个、我个嗰、那个、我个某某某， 你打造了一个美丽的形象，并且对它产生了极大的执着。表面上你一直欺骗自己，我爱我的仔，我爱我的太太，我爱我的丈夫，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爸爸。如果你更加深入探讨，你会了解你并不爱任何人。在佛陀的时代，该国的国王
不先杰
认识了佛陀，他学习内观并成为了一个很好的修行者。当一个家庭成员变成了内观修行者，慢慢呢就会吸引了其他的人收集内观的了。国王全家都收集内观，他的太太皇后
玛利亚
亦都是一个很优秀的修行者。他们两个会在皇宫的打坐房里面共修。有一天静坐了一个钟头之后呢，国王就问皇后玛利亚，告诉我知在这个世界上你最爱是谁。他说妙极了，我在静修的时候呢都想到同一个问题，而我发现呢，我不爱任何人，我只是爱自己。 Personality 微笑，他说我心里面出现相同的问题，我检视自己呢，我发觉我自己只是爱自己，我不爱任何的人。如果没有修行内观，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了。一个皇后对个国王说我只爱自己不爱你，这个是什么皇后？可能被国王斩头。但这个国王和皇后都是内观的修行者，所以他们开开心心地去找佛陀。世尊，当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佛陀说
萨度萨度萨度，
善哉善哉善哉，你可以由这里开始改变自己。只要一个人还是有这个妄想，我爱某某，我爱某某，我爱某某，他就还未脱离疯狂。当一个人开始理解到我只爱自己，看看我几自我中心，几自私，那他就开始改变自己。那些你叫做我的，我的仔，我的太太，我的丈夫等等，你对他们存有梦想，你有某些的抱负，你想由他们来实现这些的抱负，这些的梦想，你期望这个人会实现你的梦想，这个梦想，那个梦想，这些就是你爱他们的原因。你爱和期待回报，当你期待回报而去爱，你不是爱这个人，你是爱你自己。你是在这里爱你的抱负，你是在这里爱你的梦想，自我中心的爱，这样是帮不到你。纯正的爱是单向的，你只是付出，你不期待任何的回报，只是付出，只是付出。当内观修行者了解了这点，他就开始脱离自私和狭窄的思想。现在看看第四个情景发生了什么呢？我这个仔，我对他有这么多的梦想，当他长大身为一个内观老师的仔，他会很细心地服侍老师，他会很听话，好像这样，好像这样。但是现在呢，我的上运生日告诉我知，这些话是来自我的仔的，我的仔在这里闹我。一个在街上的人，我不识他，亦都对他没有任何的梦想。假如他闹我呢，我会不喜欢，但没什么影响。但是我的仔，如果他闹我，唉，实在太过难受。现在看看第五个情景，为什么又会更加难受呢？那是因为我一直犯同样的错误，我的仔的形象。当我设法在其他的人的生活中建立我的形象，我同时呢亦都同我的仔、我的女、我的太太、我的某某建立形象，他们真的很好的。可能他们有些缺点，但我一直替他们掩护。哦，不是不是不是，他们真的很好的，非常好。现在是五个学生心目中和我的仔建立的形象破碎了，我有五倍的不开心。当你知道怎样观察你的感受，所有的就会变得很清楚。事情发生了而你观察我有什么感受，有事情发生了 我有咩感受？咁就系内观点样可以帮助你？除非你将内观应用喺你日常嘅生活，否则佢只不过系一个好似宗教嘅组织。啲人去寺庙啊、教堂、佛塔、清真寺做呢个仪式嗰个仪式，然后觉得好开心。我系一个虔诚嘅教徒，我系一个虔诚嘅教徒。咁对佢嘅生活冇乜益处，佢系喺度欺骗自己。假如内观变成咁，我每年参加一次十日嘅静修，每日早晚打坐，我完成咗我嘅责任。而家佛陀要为我做啲嘢啦，佢会嘅，因为我已经做完咗我嘅功课。佢叫我咁样做，我就照做。而家佢要嚟解脱我所有嘅痛苦啦，咁系行唔通嘅。你要改变你嘅习性模式，由深处了解你系点样制造痛苦。每一刻你都喺度为自己制造痛苦，唔系贪爱就系憎恨，贪爱憎恨对呢个感受嗰、那个感受，贪爱憎恨，贪爱憎恨，你有好多嘅痛苦。而家你已经有咗呢个方法，你可以脱离呢啲疯狂嘅习性，脱离痛苦。嚟参加呢类嘅课程，唔好将佢当成一种仪式典礼。你嚟呢度必定有个目的，主要嘅目的系喺经验嘅层面上去了解你自己内在嘅身心实相。每次你嚟都会开发你自己嘅一啲品德，呢啲品德会帮助你达到完全解脱嘅最终目标。一共有十个品德。当你实现咗呢啲品德，你就可以轻易咁达到最终目标。用佛陀当时所用嘅谚语嚟讲咧，佢哋叫做 parami 波罗蜜。一个 parami 波罗蜜就系一个品德，佢哋可以帮你渡过苦海而达到彼岸，完全脱离痛苦。一共有十个 parami 波罗蜜。嚟参加呢类嘅课程，你有好殊胜嘅机会去开发呢十个 paramis 波罗蜜，逐啲逐啲，就好似有十个罐。假如你每一个罐都加一滴一滴，逐滴咁加，逐滴加，总会有一日咧，全部嘅罐都会加满，而你就会达到最终嘅目标。呢十个波罗蜜 paramis 系咩咧？呢啲系点样嘅十个品德咧？要记住佢哋。下次你嚟嘅时候，你要好小心喺每个罐最少加上一滴，越多越好。其中一个 parami 波罗蜜叫做
nikkhama parami，
舍利波罗蜜。一个人咧必须舍利家居嘅生活，去舍弃执着，并唔系每个人都可以放弃家居嘅生活，唔系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出家人。咁要点样发展呢个Parami 波罗蜜呢？而呢个是很重要的 Parami 波罗蜜。来这里十日，你有很殊胜的机会，你不需要剃发，亦都不需要着住袈裟，但是实质上你是在这里过着出家人的修行生活。因为在这样的课程里面，你是接受人家的供养，你吃的食物是人家供养，你享用的设备是人家供养。为什么要出家呢？因为出家之后呢，没什么可以叫做我的我的我的。这些 parami 波罗蜜会将你的自我完全消融，最终的无我境界会引领你到最终的目标。当一个人舍离了家居的生活而成为出家人，手上托住钵，逐家逐户乞食，自我就会开始消融消融。你来这里有好殊胜的机会来实践舍利。最初课程在印度开办的时候，而且当时在西方国家有段时期我们还未有中心，我们曾经犯过一项的错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更正了这个错误。我们曾经向学员收费，教法的部分没有收费，因为教法是无价的，你怎样计价钱呢？学员又应该给几多呢？但我们向学员收取膳宿等实际的支出费用，这点是错的。 当中心在世界各地相继设立之后，法就以纯正的方法来传授。如果收钱的话，你就没法子获得这项舍利Parami波罗蜜。因为你会常会觉得我是给钱的，当你吃饭，哦，这些不合我胃口，我有给钱，不好，我不吃，这些不好吃，我要这些，我要那些，你的自我很明显。另一方面，一位出家人接受了布施时，钵里面收到什么呢？他都要接受。乞食的人是没得选的，你有什么你就吃什么，而且还要心满意足。你的自我消融了，那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可以收费，教法不收费，善宿亦都不收费。当印度成立了第一个中心，我们第一次将这个主意向中心的人提出，所有的理事都很担心。什么话？古恩卡先生，你知不知道在做什么？这个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有时几天都没东西吃，而你就建议免费餐，那会有很多人争着来的。我说不用担心，让他们来吧。他们要每天由早上四点、四点半到夜晚上九点、九点半用功。如果他们真的静修，真的用功，就没什么问题。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吃饭而来，那他们不会用功，他们会逃走的，所以没什么所谓。其实真的没所谓，结果都没什么问题，课程进行得很好，那人来这里都是精进员工。在西方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当我第一次去西方传法，有人告诉我，在西方那些人会怀疑你的，他们会感觉到疑惑，为什么你不收钱啊？连食物都不收钱，一定有古怪啦，你一定意图不轨，或者你一定是受过某个政府、某个情报机关支持，一定有些古怪。如果不是，边个会免费供食供住啊？点可能的？冇可能。这个疑虑咧，会令啲人唔敢嚟噶。我话呢种疑虑咧，迟啲就会消失，唔使担心。你睇下，而家冇咗啦。因此，当法以纯正嘅形式嚟教导，学员会好有益处。佢可以帮你发展舍利波罗蜜（Nikkhamma Parami）。你会觉得我嚟呢度系出家人。我做了十日的出家人，我要好像出家人一样接受其他人的供养，那会对你有帮助。另一个 Parami 波罗蜜是戒波罗蜜
Sila Parami。
你在这里受的五戒，你到了外面你应该要遵守，但是外面的世界持戒是比较困难，你会破了这个戒或者那个戒。在这里呢，你没有什么机会违反任何的戒律 Silas。 即使是由于环境，由早上四点、四点半到夜晚黑九点、九点半，你一直很忙，但起码在这九日或者十日里面，你可以完全这样持戒 Silas。 明天第十日，当你开始讲话就有点危险了。这些是为什么你要保持静默九日的原因，因为为了帮助你守戒 Silas。当你开始讲嘢咧，你就可能有啲夸大或者系隐瞒事实，咁样你就犯咗戒施啦。所以最起码九日里边，你圆满持戒施啦，你得到咁美妙嘅波罗蜜 （Parami）。再另一个 Parami 波罗蜜咧，系精进波罗蜜 （Viriya）。一个在家仲要努力，主要系为咗赚钱维持生计。当然佢要努力工作。但来这里参加这类的课程精进 Viriya， 是要真正的精进 Viriya， 净化你内心的精进 Viriya， 过住愉快生活的精进。所有的努力都是净化你的心，净化你的心，这些是你的功德，精进波罗蜜 Viriya Parami 的功德。再另一个呢，是
Panya Parami
智慧波罗蜜。在家里看看经文，去听下法的开示，你得到智慧
Sutamaya Panya Chintanmaya Panya
思维。但这些不是 parami 波罗蜜
bhavanamaya
修慧才是 parami 波罗蜜生活的智慧。你要过住愉快的生活，你在这里的十日就是过住愉快的生活，你经验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你经验到内在真理的实相，同时你都经验到内在的自然法则，你经验到怎样依照自然的法则来过住生活，那就成为你的 parami 波罗蜜，攀呀 parami 智慧波罗蜜。另一个 parami 波罗蜜咧系
kanti parami
忍辱波罗蜜，忍耐忍耐。你呢度参加呢类型嘅课程，一百人或者二百人同时一起打坐，你唔想打扰人哋，但每人打扰你嘅噃。有人开始咳嗽啊，或者打嗝，有啲嘢令到你好非常烦躁。呢啲人发疯嘅咩？做乜嘢要烦住人哋噶？然后忽然间你醒起，啊，我唔应该喺度生起负面嘅情绪，我应该生起慈悲心、爱心。这个人是无名或者他病了呢？我为什么要生起负面的情绪？你就是这样摆脱了负面的情绪，你学会了怎样开发你的 Kanti Parami 忍辱波罗蜜，忍耐忍耐忍耐。而另一个 Parami 波罗蜜是 Satcha Parami 实相波罗蜜，语言上合乎实相是好的 Parami 波罗蜜，但是更深层或者更细微的层次上，你在法的道路上每一步都要合乎实相。你体验的实相不是佛陀乔达摩国他玛体验的实相，或者是耶稣基督所体验的实相，或者是你老师所体验的实相，都不是，而是你时时刻刻时时刻刻所体验到的实相。这些会带你到最终极真理的最终目标。因此 Satcha 实相实相实相这个 Parami 波罗蜜会变成更坚强更强更强的。另一个是
Adittan Parami
坚决波罗蜜坚强的决心。你们来这里参加这类型的课程，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下定坚决的决心。我会在这十日无论发生了咩嘅事，我都唔会喺第二日、第六日或者任何日逃跑。我会喺呢度十日，无论咩嘢嘅运作，我都接受。另一个 Adittana 坚决系咧，我遵守呢度嘅规则、行为规范同埋作息时间表。呢种 Adittana 坚强嘅决心会对你有帮助。另一个 Adittana。坚决是当你开始修行内观，你静坐一个钟头，每日三次，不可以移动你的脚，不可以放开手，不可以张开眼睛，虽然很痛，但你实践你的 Adittana 决心，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 Parami 波罗蜜，长远来讲它会对你很有帮助。当佛陀完全觉悟那个晚上，他坐在树下，下了一个很坚强的决心 Adittana。我不会改变我的姿势，不是一个钟头或者两个钟头，我不会改变我的姿势，除非我彻底觉悟，即使要过很多年，即使我的骨头都散了，我都不介意，我不会改变我的姿势。假如你到了这个阶段，你坐了十分钟就开始痛，你会说不得不得不得，我以后再坐过了，我以后再坐过了，这样是没有用的。所以呢，你要多生累世去开发这个 Parami 波罗蜜，这个 Adittana Parami 坚决波罗蜜， Adittana Adittana 坚决坚决，当时机来临，你以坚定的决心来静坐而修得圆满的成果，咁系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嘅。另一个 Parami 波罗蜜系
Metta Parami
慈心波罗蜜。听日咧，你哋会学到另一种方法， 被众生爱，被众生慈悲，我哋至少就被教导啦。爱你嘅邻居，爱你嘅邻居。表面上我哋一直都话愿你快乐，爱嘅亲爱嘅邻居，愿你快乐，愿你快乐。但我哋对佢产生咗好多负面嘅情绪，喺内心嘅深处咧，我哋成日话你真系抵死啊！我嘅邻居，你真系抵死，你真系好衰。咁样唔得嘅，咁样唔会成为 parami 波罗蜜，喺你内心深处嘅潜意识，比你喺表层嘅心更加强烈。当你一直只喺表面上散放 metta 慈心，咁系冇用嘅，咁系唔会变成你嘅 parami 波罗蜜。你持续修炼九日嘅内观，一直喺度净化你嘅心，净化你嘅心。你一直喺度打破心表层同心深处嘅障碍，然后到咗听日第十日，你练习 metta 慈悲观嘅时候咧，众生快乐，愿众生快乐，愿众生分享我嘅安详，我嘅和谐，咁样就唔会有丝毫嘅负面情绪。而你学到真正嘅 metta 慈爱，已成为 parami 波罗蜜嘅功德。另一个是
Upekkha
平等心波罗蜜，你在这里所经验到的都要有 Upekkha 平等心，平等心，平等心。无论你经验到什么的感受，愉快不愉快，或者是没有感受，你都要保持平等心。你有好好的机会来练习平等心，在日常生活里面遇到世事的起伏，你可能有平等心，但这个平等心只是在心的表层，你现在经验到的是心深层的事物，你是用最深层的心去体会感受，同埋训练最深层的心保持平等心 Upekkha Upekkha Upekkha， 那就成为了你的 Parami 波罗蜜。跟着呢就是
Dana Parami
布施波罗蜜，对在家众来讲呢，要达到最终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主要的困难是在家众不会托钵乞食，出家人应该外出乞食，但在家众要努力工作，他一定要诚实地工作去赚钱养自己和依靠他的亲人，这些是在家众的责任。当你工作开始赚钱，你自我就开始膨胀，看看我几咁聪明，我几咁能干，所以我咁成功，其他人都不成功，我赚得多，赚得几多？一个人因为赚钱而令自我膨胀，只要自我仲系存在咧，你就仍然离开完全觉悟，最终嘅目标仲系好遥远。咁而家可以点样远离自我呢？一方面，人要去赚钱；另一方面，赚咗钱就增大自我。所以啲圣哲同埋觉悟者都话，你哋要明白，你哋赚钱唔系只系为咗自己。当然你赚钱系为咗养自己同埋抚养依靠你嘅亲人。但系你都同时为其他人赚钱，俾其他人分享你赚嘅钱。咁样自我就会变得越嚟越细，越嚟越细，越嚟越细。咁就唔会再咁强大。喺咁嘅课程里面，一个人修炼咗十日自我消融，消融心念净化，净化。然后过咗十日，佢做咗布施，佢依照自己嘅能力嚟布施，多少都冇所谓。佢以纯正嘅心嚟布施，冇期望任何嘅回报。一旦你指望有某啲嘅回报咧，这个布施丹啊，就变得非常咁唔纯正，你个爱心变得非常咁纯正，你为其他人嘅服务亦都变得非常咁唔纯正。所以当你期望有某啲嘅回报，你嘅布施丹啊咧就变得非常咁唔纯正。我做咗咁多嘅布施丹啊，所以众神应该特别俾我一个房，只要我嚟咧，我就应该住喺嗰度舒舒服服。我唔嚟就俾其他人用啦，冇所谓。但我来呢就要给我住，而且我一定要有优先入住权，所有这些都是期望有某些的回报。 或者是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布斯丹了，在所有的房或者大楼应该刻了我的名字。国印卡捐赠，伟大的国印卡。这样的疯狂都是因为不明法是什么。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是在这里做这些把戏。在这里用功了九日、十日，消融自我，消融自我，你会觉得，哦，我任何的捐书是为了利益别人。我得到这么多的利益是因为人家给我的。我做了捐赠，令我得到好的法，得到这么多的利益。同样，我愿更多人可以得到法的利益。这样的布施就是发自纯正的心，要利益众生，要众生脱离苦害，这就是你的功德，你的 Parami 波罗蜜。否则一旦增长了自我，就不是 Parami 波罗蜜。当你参加这类的课程，你就有好殊胜的机会来开发你的 Parami 波罗蜜。你来静修，净化心灵，开发 Parami 十个波罗蜜。亦都有人来这里的课程做十日的法工服务，来服务的人都是来开发 Parami 十个波罗蜜。他们来这里服务是个好的机会去开发他们的 Parami 波罗蜜，积存一点一滴在这十个观，无论大观亦或小观，你开发你的 Parami 波罗蜜。假如你想成为三藐三菩提、三妈三布德，这个观就要很大，要很耐的时间。小的观都可以令你完全地解脱，但是一定要装满十个观，一定要圆满全部 Parami 十个波罗蜜。在这方面，你来参加这类的课程，就会得到很殊胜的机会。好好咁样利用呢个机会。当你下一次再嚟参加课程，要记住，我嚟参加课程唔系做仪式，唔系做礼典，唔系做宗教嘅祝奠，我系嚟实践我嘅 Parami 波罗蜜，我系嚟改变我嘅生命，变得更好。持续将法应用喺生活当中，全部 Parami 十个波罗蜜，除咗可以帮你达到最终目标，亦都会在日常的生活中帮助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直在帮你。当你遇到困难，你会发现这个或者那个的 Parami 波罗蜜就会出来帮你，这些都是优秀的品德。纯正的心一定有这些好的品德，努力地修炼，努力地展这些好的品德。愿你们的 Parami 十波罗蜜得到开发，得以实践。愿你们所有人都能够达到最终的目标，愿你们大家都体验到解脱从束缚枷锁和所有的烦恼中的锁链中解脱，要享受到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
Bhavatu Sarva Mangalam Bhavatu Sarva Mangalam Bhavatu Sarva